妹平安啊，我们今天早晨是来学习拔摩岛的福音，江伯林老师的拔摩岛的福音，3月3日。去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撒旦深奥的事，而撒旦深奥的事又时常在我们身边出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您所给我们的真理，您所给我们的恩典。求主你也在今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从那些违背主真理的教训，让我们常有圣灵伴随，保守看顾我们。我们愿意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愿主亲自带领我们的灵修。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拔摩岛的福音，3月3日，春心节是启示录2章24-25节。至于你们推呀推拉的渔民，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一句话是接着前面哈。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的信息，接着前面，我们前面的春心节是在讲耶洗别啊，先知耶洗别教导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然后呢，上帝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阴性，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心阴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患难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翻译哈，我们说至于你们推呀推拉的渔民，这是蒋宝林老师自己的翻译，他是根据原文啊，根据原文他自己来翻译的。好，我们上一次在在念他的春心节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提出来哈，说这个蒋老师的春心节怎么跟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啊。蒋老师的只有更精确的啊，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实际上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不精确的地方。那么蒋老师他是直接中文也是直接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啊，但是毕竟是很早的时候。那么蒋老师他呢，也是直接从希腊文这样翻译出来，然后，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灵修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用的这个翻译将会是他自己的翻译。所以在这里讲到，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其余的人，在英文里头也是 the rest 啊 ，the rest 其余的人，那么蒋老师把它翻译成渔民啊，也就是我们经常我们会说的啊，这个渔民啊，渔民其实就是其余的人。是哪些其余的人呢？就是在大家都被盗的时候啊，那些人他们还坚持还持守上帝的真理啊，在推呀推拉教会里头，这些渔民就是那些不随大流，那些少数的不随大流的不人云亦云的，不属于那一帮乌合之众的这样的一帮渔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少数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江宝林老师是怎么来阐述这一节经文的。耶稣勉励了教会中忠心的人，他称他们是渔民。这里是该词第一次出现在启示录书中。这节经文中的渔民是那些或许会容忍耶洗别在教会里，但却不接受或实行他教导的人。如此，他们预表了上帝在末世的最后一班渔民。学者们无法确知撒旦深奥之理的含义。有时候，人们会对自己在基督里的事实过于自信，以至于他们以为可以与魔鬼游戏。因此，很可能耶洗别是在声称， 凭着他与撒旦的丰富经验，他可以教人怎样控制撒旦，并制胜他。从经文本身来看，这一点是不太清楚的，但他有可能还在教会里操练赶鬼的恩赐。基督徒是要在基督里战胜撒旦，当撒旦欺压我们时，我们可以呼叫上帝的名字，祈求他的能力，以及耶稣基督宝血的帮助。当我们遇到别的苦难时，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做。耶稣基督的能力是真实的，并且在那些时候一定能以醒目的方式彰显出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面临着危险。与撒旦相遇比跳伞更可怕。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基督的能力充满我们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会受试探，找机会在别人面前秀我们自己的能力。于是因为掺杂着此等微妙的自私动机，我们在尽力救人脱离撒旦的欺压之下的同时，又让人沦为我们的欺压对象。为基督而救人脱离撒旦的奴役，绝不能成为我们夸耀的理由。就像我们在耶洗别身上看到的，因自己为基督做工的果效而骄傲，会让我们踏上一条毁灭自己的不归路。推雅推拉的渔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耶稣没有一个劲儿地批评他们，在他们身上，他没有加添任何别的重担，只叫他们持守，直到他来。渔民们很容易就陷入因没有抵制耶洗别及其门徒而产生的罪疚与羞耻当中，但耶稣对他们别无要求，除了要他们继续完全的信靠他，并坚持他们所能做到的。他们是不完美的，但是耶稣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我们现在来一段一段的看哈。今天的这一个存心节里头，对于耶洗别有一点推理哈，有一点推理，所以那个应该把它看作是蒋宝林老师的推理哈，就是一种对于经文的一种推断吧啊，经常学者们会猜想哈，所以它是没有具体的经文根据的有些部分哈。那么在这里讲到说，这些渔民啊，这些渔民就是第一次出现在启示录书中。那么启示录书里头，在接下来特别是在启示录十二章还会出现渔民。那我们教会对自己的认识啊，基督福音是会对自己的认识，往往就是从基督福音，从那个启示录十二章，富人，农向富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时候上帝诫命和有耶稣信心的哈，所以我们往往从启示录十二章，我们教会哈会认为，这里说其余的儿女其实也就是渔民啊，他用的那个希腊文都是 loipos 啊 ，loipos 这个词就是渔民的意思，就是余剩余的余下的，那就是渔民，我们常用的，在圣经当中没有渔民教会啊这一个词，但是这个概念啊，所谓教会就是信者的聚集啊，聚集在一起的。相信的人就是一教会，教会是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渔民，这些渔民聚集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渔民教会啊。那么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个渔民的这个概念，其实从一开始在启示录二章就有，这个渔民的这个概念是贯穿了整个启示录的。那么前面推啊推拉教会，这个公元一世纪的这个教会当中，它就有渔民，实际上上帝历史历代都有渔民，你比如说洪水之后，洪水当中就是挪亚做渔民，巴别塔之后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这一家子做渔民，到了那个巴比伦，以色列人被盗被掳巴比伦呢，就是但以理啊、以西结这些做渔民，到最后回归，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那就是那些回归的，回归耶路撒冷的，像尼西米啊、以斯拉这些人是渔民，所以上帝历史历代都有渔民，渔民就是在大多数人都被盗的情况之下， 在大多数人都不听从上帝的情况之下，这一小部分人，他们还愿意持守主的正道，还愿意跟随主，还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所以这些愚民，所谓愚民，实际上就是指少数派啊，一些少数。这倒是应验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当中。倒真还是这样子的。那么启示录二章的这些愚民，这些一世纪的这些人，他们预表了将来，在历史历代的基督教里头，一世纪之后的这些基督教会当中，那些不随从撒旦圣奥之礼的人，那些还愿意在大多数人都被盗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从众，还愿意持守真理的这些人，也预表了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些妇人其余的儿女这些在龙的攻击之下，在撒旦的攻击之下，还愿意跟从主的这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哈。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些愚民是那些或许会容忍耶洗别在教会里，却不接受或实行他教导的人这里有时候我们就会想，他们怎么会容忍耶洗别在教会里呢？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时局的政治时局、国家的时局就更不用说了，教会的时局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因为耶洗别从他的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以前是亚哈王的王后，所以当年，耶洗别在的时候，真正的耶洗别在的时候，以利亚有没有办法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让他不做皇后，让他不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影响力？没有办法。相反，以利亚还是一个被耶洗别追杀的人。以利亚所能依靠的、所能做的，就是他向其他的人呼吁。他在民间工作，向亚哈王指证。他所做的就是保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尽力呐喊，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少跟从他，少跟从拜巴利。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以利亚连呼吁让其他人少跟从他的这一个机会，这一个，这种条件都没有了。他最后就是他能够自保，自保到最后，他的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了，就让以利亚感到整个的以色列就只有他一个忠心的人。他以为只有他还存在，别人都没有了，所以他势单力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上帝保守教会，保守渔民，让渔民还继续存在的工作。其实，除了我们自己可以保守，可以求主保守我们，然后我们选择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以外，其实其他人对其他人的保守，其他忠心儿女的保守，纯粹就是上帝的神迹，上帝在做。所以，上帝给以利亚说，其实意思就是你不是孤单的，在以色列境内不向巴利屈膝的，不跪拜巴利的，还有7000人。但是这7000人，以利亚不知道他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这一些推呀推拉的人，他们或许会容忍耶洗别在教会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耶洗别是教会领袖耶洗别还是先知，耶洗别还是有一帮跟随者他是处在教会里头，教会领袖的这个地位上，但是呢。他耶洗别在教会担任领袖，这个是我们没有，我们人当时的这些渔民他管不了的，他可能也没办法的，他只能容忍。但是呢，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不接受或实行他教导，我们不去做跟从耶洗别的人耶洗别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带领人离开上帝他。在其他的经文当中说，他带着人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这些事情明明就是圣经所禁止的，或者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当中，我们中国教会肯定有耶洗别，在 我们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有耶洗别，在国外教会也都有啊。但是耶洗别有一个很大的特征是可以能够看到的，就是他教导人违背圣经的教训。在今天可能不至于叫我们去拜偶像，叫我们去行奸淫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在当今教会应该说明明的到佛教庙里去拜偶像，这也不存在哈。但是很有可能，你比如说耶洗别会教的人造谣，耶洗别会教的人去逼迫人，去攻击人，去撒谎，去做明明就是圣经所认为不好的事情，这些在我们教会里就很多这种的现象啊。所以如果是一个教会领袖他在带领弟兄姐妹去撒谎，去造谣，去攻击，去污蔑或者去公然的违背安息日这一些我们就可以不接受，不实行他的教导这就是渔民可能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就是上帝其实没有把一些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交给我们他在这里其实就是叫我们自己要洁身自好洁身自好。其实在很多时候教会里有这样的耶洗别存在，其实也是因为它有市场，它有一个存在的土壤因为教会当中有教友，他就是喜欢行耶洗别的道路，就算没有一个耶洗别，有一个黄洗别，有一个李洗别出来，他们也是要跟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里头，我们来看一下，在上帝呼召以赛亚，这是以赛亚蒙召的做先知的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之后，上帝就发出了一个呼召。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就是上帝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上帝要差遣以赛亚去传福音，但是呢，上帝又预先告诉以赛亚说，这些百姓他们是油蒙了心蒙了脂油的，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心里不明白的。整个的这个描写就是这些百姓他是没有圣灵的。那么我们会说，上帝传福音不是要人明白吗？为什么上帝却说恐怕他明白？其实是因为这些百姓，他们已经不愿意，他们已经坚决的选择了不愿意去明白主的真道，他们就渴望着，他们就已经走在邪路上，并且也不愿意听从主的教训，他们也渴望有人出来领导他们去走邪路。所以耶洗别这个假先知就应运而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在启示录书13章里头讲到，有兽出来，有很多人跟从他，不管是海中的兽，还是地中的兽，还是后面的兽像，都有很多人来跟从他们那么这些人其实跟从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受了立约的咒诅，他们是被兽吞吃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兽在人类犯罪过后就作为了一个预表上帝在跟以色列人定立约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那么我就会让你们田间不会有野兽，你们的孩子你们自己也不会被兽吞吃。但是上帝就说，如果你们坚持的违背我的约，不听从我的道，不走我的道，不遵行我的话的话，那我就会让空中的鸟，地中的兽来吞吃你们，并且有瘟疫、饥荒、刀剑这些都是立约的咒诅来吞吃你们。所以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生命记，在后面的先知书当中，我们就看到上帝对于那些违背他圣约的人，他有一个允许他们临到的一个灾难，就是让野兽吞吃他们。那么后来在但以理书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野兽这些很可怕的野兽，其实他们又 加了一层象征性的意义在他们身上，他们是一些邦国，是一些反对上帝的、吞吃上帝百姓的一些邦国出现，所以这些兽又成为了政治力量，又成为了，成为了人间的势力。所以在启示录13章，其实就是把这个兽的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所有的含义都集中在了一起。所以你看到这个兽，启示录十三章从海中和地上上来的兽，其实他们是代表人间的邪恶势力。那么这些邪恶势力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上帝允许他们在末后的时候出来，出来，上帝就知道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不敬虔的人会跟从他们，会吸取他们的教训，会跟从他们。这些人跟从他们，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就油蒙了心，眼睛不看不明白，耳朵听不明白，所以上帝就最终就是尊重这些人的选择，因为他们执意不愿意去明白，他们执意让心蒙脂油，他们执意拒绝圣灵的感动，所以上帝最后上帝的这个教训，就是成了一个使他们心刚硬的啊。他们越是听到先知的讲道，他们越是刚硬，因为他们坚决的选择站在上帝的对立面啊。所以不是上帝让他们心蒙脂油，而是在这之前，他们自己就坚持要心蒙脂油。上帝最终就来尊重他们的选择，就任凭他们的心蒙脂油啊。所以到了启示录13章，我们看到这全世界就走到了一个尽头。在世界上，上帝最终就会让这些假先知出来，然后就会把这一帮喜欢假先知道理、本来就习惯假先知道理的人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这些人跟他一起走向灭亡。从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就被兽所吞吃。那么这些人被兽所吞吃，他们不是一帮无辜的不知道真理的一帮老百姓不是这样的。他们知道真理，但是他们不愿意实行真理。所以他们当假先知出来的时候，是满足了他们对假先知的渴望他们希望有人来带领他们反叛上帝。所以耶洗别就是应运而生。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学者们无法确知撒旦圣奥之理的含义。然后呢，江宝林老师就说，耶洗别教人怎样控制撒旦，这些都是猜想，我们就不多说了哈。那么在这里，彭林老师讲到讲到说我们与撒旦相遇比跳伞更可怕，但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基督的能力充满我们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会受试探，找机会在别人面前秀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是其实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有的在我以前牧会的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长老他就是我在过去牧会的这几年当中，两次遇到赶鬼的事情其实这两次赶鬼，我自己都是如履薄冰的，因为我知道跟撒旦正面的这样交锋，其实如果自己跟主的关系不强的话，不赶紧认自己的罪，不赶紧让自己在主面前的祷告没有障碍的话，你是不可能，让把魔鬼赶走的。相反，还会像圣经一样，魔鬼会胜过你会他自己会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每次，所以那两次两个好几个晚上祷告跟魔鬼征战让我们的姊妹能够脱离魔鬼。实际上我自己心里就是完全依靠上帝就是知道是上帝，是耶稣自己亲自赶鬼，我们只是人的工具。但是我以前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他也算是教会领袖了，算是个长老吧。他就有一次在那个微信群里，他就说，他要去赶鬼了，他要去看某某姊妹，就是那个被鬼附着的姊妹。结果后来我就听着姊妹的丈夫，我们去的，后来我去那个姊妹家帮她祷告第二天姊妹好了过后，她丈夫就跟我说，他说某某长老昨天还是前天前几天吧，来了来了一进门，他本来在微信群里都告诉大家说他要去赶鬼，要怎么样说的大家都知道。结果后来，那个姊妹的丈夫就说他一见到那个姊妹的情况，转身就走，
然后那姊妹丈夫说，哎，某某长老，你不赶鬼了？然后他就说，他说我去，那个姊妹的丈夫，因为他是不大信主的，他说我们去找一个，好像他说这个长老说我要去找一个道行更高的人来，他转身就跑掉了。
这个我们一直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开玩笑就会讲到这件事情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发现，就说其实我们做工，很多时候我们做其他的工，你比如说在讲台上讲到，教课或者唱诗，我们可能都会想要秀我们的能力，这是没有风险的，除了对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害，还有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外，就说这种伤害是看不见的，隐形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想在赶鬼的事情上想要去秀自己的能力，那个伤害就是看得见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好秀的啊，没有什么好秀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其实是因为主啊，主他自己，他的工作，特别是在赶鬼的问题上，像江宝林老师就说，他说。耶稣基督的能力是真实的，并且在那些时候一定能以醒目的方式彰显出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他可能在以后他会谈到，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蒋宝林老师就跟我们讲到，说有一次他在，在澳大利亚好像是就开帐篷大会的时候，突然有天晚上深夜了，半夜三更，别人把他叫去，是一个女孩被鬼附了，在浴室里头，被鬼附了，然后蒋宝林老师他们要蒋宝林老师在里面开布道会嘛，他是属于主讲人嘛，所以别人当然就找他，又想到他是蒋宝林呀，于是就找他，因为认为他肯定是可以赶鬼的。但是他说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是谁，他只想到他需要耶稣，所以他就叫那些弟兄姐妹，都在外面祷告为他祷告，为他本人祷告，因为我们赶鬼的时候一定是要让自己先在主面前，被主的宝血所遮盖，先要让自己被主的恩典所遮蔽，你才可能在上帝面前，你的祷告才蒙应允，主才会借着你彰显他的能力。所以他就先自己认罪祷告，然后就让其他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他自己就走进那个浴室，就去为这个姊妹祷告，这个姊妹结果就抓着他的膀臂啊，然后那个他就说那个姊妹当时的力量相当强大，因为被鬼附着，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力量超自然啊，让你觉得你没有耶稣帮助，你根本就拽不动他，你根本就控制不住他，所以这个姊妹就把他的那个膀臂就用自己的手啊就抓着，而且蒋宝林老师说，他就感觉到这个手指甲已经深入到他自己的肉体当中去了，就很疼。但是蒋老师就说，他说他相信在他旁边的站立的人比这个姊妹身上的这个更有能力啊，所以他当时他就真的就是，他就坚信耶稣是站在他这边，是在他旁边，所以他不怕这个人，就算这个人把他的手臂给他，就是那个指甲都已经进入他肉中了，他也不怕。他当时真的就是相信是耶稣在跟撒旦亲自的进行肉搏战这个就是我们赶鬼的人，我们都有的体验，就是我们就能够看明，就是主耶稣在为我们征战，我们只不过所需要的就是接近我们自己，然后祷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上帝的能力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持守，我们需要。保守自己，让自己不得罪主让自己不得罪主，然后别人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在今天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能不是人人都能去赶鬼，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跟撒旦做斗争的这个战场上，我们可以求主的恩典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推拉推拉教会其余的人一样，我们自己已经有的，我们持守，不要去看别人，也不要去看教会领袖，不跟从别人，也不跟从教会领袖。如果他们是不对的，我们不跟从，也不因为他们的不对而灰心，而是我们自己持守住主，因为主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神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看别人，眼里没有其他人，只有耶稣。愿神保守看顾我们。